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一个联邦官员，他绕开了监管的程序去举报了自己的政敌，然后在政坛和法律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样的一个事件。
听起来就很有争议性啊，那我们赶紧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咱们先来聊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特朗普任命的这个官员他举报政敌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他是一个叫什么金融监管的一个高级职位的人，然后他就是绕开了自己部门的监察长，直接把这个所谓的抵押贷款欺诈的这个指控送到了司法部。
对，
他就是跳开了这个常规的流程，所以就引发了法律专家对于这个事情合不合规的这样的一个争论，同时也涉及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政策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政治事件。
就这个普尔泰他这个举报的操作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不太对的地方呢？
就是他首先他是今年的三月才成为这个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然后这个机构呢是专门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设立的一个监管抵押贷款行业的一个机构。他在8月的时候就直接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指控了美联储的理事，还有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和一个民主党议员，说他们涉及抵押贷款欺诈。但关键是他没有走正常的流程，把这个事情先交给他们部门内部的监察长去调查，就直接送到了司法部，这是非常违背常规的。
对啊对啊，这听上去就很奇怪啊。
是啊，所以就是七位知情人士透露，就是这种做法让监察长办公室都非常的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然后法律专家也出来说，这种绕开内部审查的做法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里面的公正性的规则，以及隐私法的一些条款，甚至是宪法的正当程序。对，所以就是非常有争议，也让人质疑他到底是不是在滥用自己的职权来达到一些政治目的。
就是说这个普尔泰他搞的这个新的匿名举报渠道，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呢？
就是他上任一个月之后就搞了这个新的渠道，但是呢六位知情人士透露，就是其实 FFA 早就已经有一个由监察长办公室来管理的举报系统了。
OK，
那他这个新的渠道绕开了这个监察长，所以就引发了人们对于他到底是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操作的这样的质疑。
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在这些针对政敌的刑事指控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就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面喊话呼吁对科米进行起诉，然后紧接着科米就被以伪证罪起诉了。包括这个普尔泰他在公开的指控库克的时候，特朗普也是在社交媒体上面给他加油打气，所以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政治报复。但是特朗普自己说是为了追求正义。
你觉得这个普尔泰他举报这个美联储的理事库克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和问题呢？
就是他特朗普一直就对美联储非常的不满，然后他特别希望美联储能够激进的降息，但是这个库克呢他一直都是跟主席鲍威尔保持一致的，所以他就成为了特朗普的一个眼中钉。今年的八月特朗普就曾经想要以抵押贷款文件造假的理由来解雇他，但是呢最高法院拒绝了，但是要求就是要进行全面的辩论。那现在这个普尔泰的这个举报呢，其实很多人觉得就是进一步的想要把他赶出美联储。
哦，所以看来这个事情背后不光是有政策分歧啊，还有一些这种权力博弈啊。
呀，然后这个普尔泰他的这个举报呢，就是说库克在亚特兰大的一处房产的贷款文件上面有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说是自己的主要住所，但是另一方面又说是度假屋。那如果是主要住所的话，你是可以拿到更优惠的贷款条件的。但是呢法律专家也出来说了，就是说他这个举报呢在没有经过调查之前就公开，是非常有政治操作的嫌疑的。
这个普尔泰他除了举报这个库克之外他还举报了谁？那现在这些举报都到什么程度了？
他还举报了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还有一个民主党议员，然后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面喊话，就是要求对他们进行起诉，加上这个前 FBI 局长科米，大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司法部还没有宣布说要对他们进行刑事起诉。负责调查这个总检察长的这个联邦检察官还因为特朗普对他表达了不满，他就辞职了。但是现在这些调查还是在进行当中。
那你觉得这个普尔泰他这种绕开流程去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
就是他这个操作呢是多个部门一起在调查，但是因为他这个绕开了，所以大家就会质疑这个指控的可信度。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事情又重新点燃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就是政府的官员到底能不能够使用刑事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政敌。所以这个事情就让大家非常的关注，就是到底是不是在滥用权力，还是说真的是在追求正义。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普尔泰他绕开了正常的流程去举报自己的政敌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又延伸出来了很多关于法律、关于政治，甚至关于权力和正义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就是这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